还记得啊，我们上次在经文上说了，希利尼人是要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但是我们要传讲神的福音的大能。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保罗要传福音的时候，他面对两个世界的这个看不起，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智慧，但是福音的大能真的是彰显出来，使这两种最后本来都是出自于神的，也最后为神所用。智慧和神迹本来都是出自于神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见到真的神的话，我们一定会不能看见神迹背后的那位神和智慧背后的那位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印象很深的是毛泽东，那时写了一个文艺言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面说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打开国门以后，大家就声称活泼的学西方，讲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言鼻称什么希腊，说是这些知识分子来言鼻称希腊，而到西方来的他们人文教育一上来就是学希腊的这些哲学啊智慧学的一大堆，然后就生成活泼。当时我就好奇，我说人怎么能不生成活泼呢？那么把这个希腊的智慧如果我们拿过来讲，讲的时候要有更高的智慧照在这个智慧上面，我们才能讲得明确，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信仰的话，我们声称活泼谈希腊是绝对免不了的事情。我们真不知道当我们碰到了那些希腊的大哲学家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徒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听到苏格拉底的名字、柏拉图的名字、亚里士多德的名字，有些近前的基督徒就赶快耳朵捂出来了，因为没有办法好跟他们对话，也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我们也不能说看不起他们，做了基督徒就很骄傲，莫孔一切文化，这肯定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近前品格的流露。但是你也不能对他顶礼膜拜啊，我们就拜倒在他们这种大人物大学问家的脚下的话，我们也就不是基督徒了。所以这两者之间，我们怎样能够在正确的认识和吸收，往非在的基督教信仰的眼光上看。那我们刚才两段经文我们再看一下，再讲一下。我们这两段经文都是罗马书里出来的，罗马书是保罗的一篇很重要的带有很深神学观念的书信。他讲的这两点就是讲上帝在福音以外，在圣经以外向全世界人传送的他有关于他的信息的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借着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神的事情，因为神已经借着神现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的已经向他们显明，使他们不可推诿。这就是康德大哲学家什么的，他头顶上的星空啊，他就是说使他害怕。这就是上帝向那些没有读过圣经的人，没有知道耶稣的人民之外一种一般的启示。除了这一点，第二个启示是什么启示呢？是借着人的良知在人的心当中显现。律法的功用，犹太人以为是上帝把律法给了他们，那些都是法外之人，无法无天之人。但是保罗说不，他们虽然没有上帝给他们的显明的律法，但是有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使他们有是非的能力，可以重做见证。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两点就是上帝的普通启示。在这个普通启示下面，上帝是要求人们做回应的。在这普通启示上，人们就感到神圣、伟大、高贵，那些价值的存在。这些价值怎么样找呢？在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里面出现了很了不起的先贤，在中国有孔子、老子等先贤。那么在西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为了这方面就给罗马书这两段经文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因为我们要借着这些极初的一些心灵和头脑，看在他们没有得到上帝特别启示的情况下，人对这个普通启示的反应最高的程度又达到什么样的高峰，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然后我们下面来看第二，前我这次讲的就是整个就是这个五章啊，五个章节。第二就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智慧发展，这是我第一讲的内容。所以苏格拉底是一个分水岭，前苏格拉底时期。第二我们就讲苏格拉底了，苏格拉底怎么出现的，他以智者的辩论，然后我们再看希腊智慧的高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然后 我们当然我们这个讲座是在基督教信仰与希腊智慧当整个介绍，就是在基督教信仰的眼光之下介绍。那么前面主要是基督介绍他们的成就，这个成就也是基督教信仰眼光下面所讲的，不是成就的不会讲，讲出来的是基督教信仰当中可以肯定的，但是你要从基督教信仰里面看到他们的局限，那就把他们规范好，规范下来。他们有伟大之处，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得到圣经，他们有他们的可怜之处，不如我们之处。所以这点让我们更加热爱神的真理的本体的显现，就是那个圣经。然后呢，我最后用希腊后期智慧的脉络，我们就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座。要知道，如果没有神的话语，这些圣人讲的再好，也没有人能够继续发扬光大，因为他有他的，走进了他的死胡同，也传不下去。所以我们就来从这个高度上来看这个希腊的智慧。我们先讲第一部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智慧发展。我们还记得上一讲，我们听的人我们就知道，上一讲是所有那些哲学家从第一个鼻祖泰勒斯开始，他一直到最后一位德谟克里特，介绍了有八九位这样子的希腊哲学家，他们是主要的兴趣都是对外在世界的兴趣，他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对这个世界的由来，这世界是怎么来的，这个世界存在的本质是怎么的探讨，这就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是个哲学问题。第一个开创始祖就是泰勒斯，他试图把这个世界用一种物质作为一个启示来解释万物的变化，这就是泰勒斯。他是拿水，他讲的话当然有局限性，后来有的人就提出了啊，比如跟那个赫拉克里特斯说是火逐渐有变化啊，或者等等，有的是讲那个巴那个也有阿曼尼西德西斯说是水或者啊或者是气啊等等，但是主要关键是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与多。世界的本质是归一的吗？如果是归一的话，是归到哪里去？这个一在哪里？如果现在世界是万象生成的世界，这个一怎么会变成多的？就是一与多的矛盾。第二个就是变与不变。如果一代表着不变的话，那么多就代表着不断的变化，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摆？最后争论到最后出现了最终产生了德谟克里特斯的原子说。这个原子说呢，就是说它的根本理论就是世界是怎么组成呢？世界是有空间加上无数的肉眼看不见的永恒不变的不可，它永远不变，是最小的单位，它是 non-destructive， 它不可以被毁灭，它也不可以被创造，好像这很符合我们现在的物质守恒定律啊，是这样的原子，它们随意的偶然的组合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这是个了不起的那个提议。这个问题提出来的话，让人的思想从看得见多数物质里面去深入到一个看不见的背后的人看不见原子，但是已经定错，所有的物质是那些原子组成的，所以物质的性质、硬度、颜色、味道、形状这些不同，都是因为这些原子的不同的堆积和构造而构成的。这就解决了好像是一个一和多的问题，归到一全是原子，多就原子会堆成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也可以讲不变，因为原子是它不变的，它是不可以被创造出来，也永远不可以毁灭的，它是永恒的，永恒就归在原子上面去了。然后呢，因为原子它可以自由的随意的组合分解，组合分解，所以呢我们的世界就是原子不断的组合分解的运动，所以呢又把变与不变的矛盾似乎也解决了，这是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子一讲以后呢，那么我们现在根据我们现在的科学来讲呢，它有一定的进步的意义的，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它马上就有很多局限性，当然我这时间不多不能讲。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些原子它是随意的偶然的组合成，有智慧的存在、美丽的存在、善的存在，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子，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它在这里面，由于这个德谟克里特就是刚才讲的他的神奇的原子，他是既不能长生也不能消灭， 但是呢又是随意的偶然的，他原子思库必须好像要有感情也要有意识，否则我们人的意识从哪里来呢？这意识必须从原子里出来呀，因为世界除了原子就没有别的了，一切的东西都从原子里面冒出来，那原子必须带感情，原子必须带意识，这就是一种现在看起来很荒唐的但是不得不加上去的那种解释。这样子一来呢，我们就看到它的限制在什么地方。它的限制就是第二个 B， 原子和空间是世界存在的唯一的最初的原因和最后的本质的话呢，因此从而取消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的探讨。第一个，世界是如何而来的，因为原子既然是它自己随意组合，那么它是如何而来，那你就不要讨论了，它是它自己的事情，为何而来的意义目的就没有了。那原子为什么要组成这个世界呢？为什么组成可口的这个食物给人吃，要组成各种动物，人的存在整个都是原子的分解组合，它让这个世界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和目的，这个问题就被取消了。因为原子它不会回答你，你也不可能问原子，所以这个就是把你意义和目的的这个根据一扫而空。这就是造成了好我们下面的问题出现了。我们的第二个就是苏格拉底和智者的辩论。所谓智者啊，智者就是有学问的人， Sophist 是希腊文，就表示有智慧的人，当时叫智者，现在呢解释智者叫什么？诡辩者。为什么后来叫诡辩者呢？因为是苏格拉底的功劳，这批叫 Sophist 的名声就臭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既然你说原子论的这种事情，既然这个世界本身没有根本的目的和意义好问的话呢，他就是曾否认了真理的价值与道德的普遍性，他只关心人能得着的现实利益。这就是智者他们的共同关心，他们都是一群能说会道的人，他们会帮助这个人在谁出钱他就帮打官司，这样子他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反正是你给我出钱我就帮你说话。他自认没有什么真理的东西，他认为一切都是要为利益。所以呢，这就是当时的智者。当时智者里面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有一句名言啊，就是普罗泰戈拉，他说的人为万事之测度，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其实啊什么事情啊，你人看了对就对，你人看了错就错，一切都是为你人服务的，这个人这个根本你自己的利益才是真的，人为万事之。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很不知道讲大学的人啊，恢复了人的什么人啊，其实都有他的影子，就用人为中心，宇宙以人为中心来决定世界一切事物的价值，就是是他提出来的。但是他这个话当时一直后来被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批驳的体无完肤，这就不去讲他了。但是我们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挺新鲜的。如果在唯物主义的世界里，除了物质以外，当然人最伟大了，当然人肯定是最高的，人是为神，这句话就是人是宣布自己为神的一宣言，人要审判一切，人要衡量一切，一切是以人为本，人为准，这就是所谓的现代的啊人本主义。但是人本主义你要说哎，现在不是吗，胡耀邦他们都说了权为民所用，利为人民所用什么那个等等，这些话好像是民本思想，那是不得了的进步了。我们现在就吓一跳，那就跟不得了的进步了，一切都是人，以人为本的话，那就很进步的。实际上我们就绕了一个大圈回来了，绕了一个大圈回来了，我们绕不出去的。因为一切以人为本的人是没有一个抽象的人，每一个人按照马克思主义讲都活在具体的社会的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的，从来没有统一的人的标准的。现在又回到这个地方来了，那是这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可是在我们国家看起来呢倒是一个很进步的举动，但是呢在当时的世界上看起来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人是何等可怜，回到这个地方，过去是最被批驳的体无完肤的，成为现在两三千年以后它反而成了一个人要高举的东西。那我们下面就看苏格拉底了。苏格拉底他其中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把哲学的当时智慧探讨的注意力从这个世界拉到人身上去了。因为很多人大谈世界是怎么组成的， 就是说苏格拉底想，你知道，第一，他认为这种所有的这个议论，包括达摩克里特议论都是不朽的，因为你不能去检验他们，你根本不知道，不能以这个真正严格的态度知道他是对还是错，所以你这个家 说法，你用那家说法，大家一会儿听这个，一会儿听那个，听来听去以后，他说听好以后，你人做人有什么方式改变吗？你的 lifestyle， 你所有的价值观一点改变都没有，所以你所听的这一切跟你人本身好像没有关系的，所以他就把注意力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最重要的知识就是说人要搞懂自己活着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在我们基督徒看来是个不道的题目了，对不对？你到底是为什么活着？因为人你是一个具体人呢，你自己都没搞懂自己是为什么存在的，自己是谁，大谈这个世界是怎么怎么，谈好以后你还是老样子的一个人，你会听张家的理论，听李家的理论，你信张家也好，信李家，听好，信哪家都一样，最后你还是这个人，就对于人本身不会造成一种 impact influence， 不能改变你自己，所以这个东西这种知识其实对人没用。所以呢，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就说呢，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未经反省的，就是说我们悟道的时候常说 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是没有反省的，没有检验的一个生活，你不值得活下去，你活得糊里糊涂，说是糊涂人。那么有人说我怎么是糊涂人啊？我太聪明了，我知道这怎么market怎么赚钱，我怎么炒股票，我知道怎么买好车，我怎么不要去买什么，我这个东西很精明的，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你去做什么？你为了这干什么？我当然是为了追求我个人的幸福了。好了，所以说苏格拉底问题，你知道什么叫幸福吗？这就是说一句很重要的话，未经检验的观念不值得拥有。意思就是说 unexamined 的这种 idea is not worth having， 就是说我们人啊，做人就把常常没有好好检验的那些观念拿过来，我要自由啊，我要爱，我要快乐，我要财富，我要名声，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吗？就是所有这些观念没有仔细的加以辨认，你就拿过来用了，你自己没有活着追求幸福，但是你最后发现你没有幸福，你心里想的幸福根本不是你所理解的幸福，根本不是真的幸福的那回事。就是我们人常常很多愚蠢的事情，有的人有钱就幸福，有的人因为怎么怎么就是什么，他就不知道自己什么样的一个 life 一个生活才能真的使人幸福。所以在这个里面，之所以你要反省人生，就是反省你所拥有的那些自以为的那些价值观的观念，你对这些名词拿过来好好反省，你是不是真知道。结果呢，他就首创了一种什么呢，叫系统的辩论法，以求澄清观念背后的定义。这个方法希腊语叫 dialectics， 翻成英文就是 dialectics。 这个 dialectics 我们就中国大陆来的就最熟悉了，原来我们把它翻成什么，辩证法。原来辩证法不是别的，辩证法就是苏格拉底用来系统的追问一个观念的一种方法，这就是辩证法，不是后来我们学的那种辩系法啊。所以这个人搞清楚，动不动我们在辩论的时候都说啊，我们要用辩证法的观念看问题，什么叫辩证啊？万物都在运动的啊，这么一讲就是辩证法了。我们就要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什么叫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就用静止的、不变的那个看问题，这个完全是庸俗化，不知道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根本，所以辩证法就是从他这里来的，首创了一种系统的辩证方法。比如说，什么叫辩证？他问了很多著名的问题：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金钱？什么是勇敢？这些都问了，让人的每一个人问的都是在他的追问下，都是一个张口结舌，丢盔弃甲而逃，没有一个人大谈。滔滔雄辩那个这些智者在台上讲什么讲，然后就问他了，你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请他，你给我一个清楚的 definition。 所以关于的 definition 是这个概念定义的是，不管你先不把这个你要讲的东西给我定义清楚，请你不要用。再举个例子，有一个希腊人，那个雅典人过来了，苏格拉底那是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也是被很多人攻击，他其中被人攻击的一个罪名说他不敬钱，说他的时候鼓吹的是异端邪说，就忽然有希腊雅典人跑过来了，急急忙忙跑到苏格拉底这里， 朱冠中干嘛逃过来，因为苏格拉底也在那个法院门口这个被人那个，他说我要去告发，告发谁啊？告发我父亲。哇，儿子告发父亲那是件很大的事情啊，但你告发你父亲犯了什么罪啊？他犯了不敬钱的罪。哦，他犯了不敬钱的罪，那就问了，你苏格拉底要这可是 capital sentence 要杀头的，那你既然告你爸爸犯了不敬钱的罪，那你告诉我什么叫敬钱。他就说所谓敬钱就是坚决揭发一些不敬钱的人的思维，这就是敬钱。这苏格拉底我没告诉你什么事情是敬钱的事，我只是告诉你什么叫敬钱。什么叫敬钱，就是因为有了这种根本的品格在里面，它可以是任何事含有这种观念在里面，或者有这个定义在里面，它就变成敬钱了。就是说我问你是敬钱本身，结果他后来就是说啊 ，What is please God is pious， 就是说，如果能够是尊神，请注意他的 God 啊，小写的 G 啊，不是我们的 God， 不是上帝啊，诸神就是加复数的，就是说尊神们使他们高兴的事情就是敬虔的事情。那苏格拉底又讲了，那我们看看荷马史诗或者很多史诗里面，所有的这些神都在互相吵架，他们常常的很多问题上面都是 disagree with each other。我怎么同时使他们高兴呢？因为我叫这个神高兴，那个神可能就不高兴了。那这里你就看到多神论的一个漏洞，你知道吗？你不可能同时这样子。这个时候他怎么说呢？那一定要找出一种叫所有的神都喜欢的事情来。那么这个事情这样做就是敬虔的事情。那么苏格拉底又问了，到底所有的神喜欢那个事，是因为那个是敬虔，所以所有的神都喜欢，还是？所有人的喜欢的事不就是金钱，听得懂吗？就是金钱到底是在这个神之外还在神之内，是神喜欢了他他就不定金钱，还是因为他金钱神才喜欢他，都是很厉害的这种观念锻炼，都很厉害的。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不是说世界上的事情上帝因为是好上帝看这件事情是好的他才喜欢，因为所有的好坏都由上帝来定的，你明白了吗？一切善都是等于耶和华，都出于这个。如果你一读圣经就明白了，这个事情圣经早就回答了。上帝看作是好的，所以价值是上帝赋予的，不是这个价值外在于上帝。上帝跟我们一样的，一起打量一下，这是挺好的，那我来喜欢他，不是这回事。所以这个里面呢，关于敬虔呢，他就讲不下去了。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就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却要凭着这个给人定可怕的罪名。就举这个例子。这就是他的这个叫系统的作用方法。苏格拉底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定就是什么呢？一个认定就是人的存在本质是在于灵魂而不在于身体。他认为真正的代表人的存在是他的灵魂，所以他一句话 Take care your soul, make your soul as good as possible。 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大家都爱好身体，对吧？但是他认为身体是要过去，但是灵魂是一个人的本质，所以要爱好灵魂。你一定要注意，不要让灵魂被 corrupted 就被腐败了。所以你要保养自己的灵魂，保养灵魂的观念。怎么样保养呢？就发展 develop 美德，就是 virtue 是美德。啊，我们肌肉身体好，我们就有力量出来，对不对？这是体力上面。但是灵魂不好，我们就会做出坏事来。如果我们的灵魂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形成美事来、善事来。所以他是很注重灵魂的。他这个是，所以我在说，苏格拉底以此呢，不但是这么说了，他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他还是这样行了。苏格拉底那个时候，他成为一种社会上极为争议的人，他被许多人是非常的喜欢，又被许多人非常的恨恶。所以当时可以有一张东西，这就是苏格拉底嘛。那苏格拉底现在他就我们现在后世人都是尊敬他，现在没有人想起来反对他啊。苏格拉底成为一种很特别的在西方的一个很高度的一个人物，可是他那个时候你看被当时人们讽刺苏格拉底是怎么的，被吊在上面，那就是苏格拉底啊，这是成为漫画最早的漫画的讽刺的对象，是出于当时的一些其他的文化名人啊，戏剧家那个文学家，你看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就被吊在那里，大家都在那个他用奇怪的眼光来打量大家，就是说他这完全是另类，就把他放在另类里面。但是苏格拉底在这里面，他最重要的他了不起的，他就是用自己的死愿意去接受死亡的事实。我们看下面 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很震撼的，我自己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去看到他的原作，是一个法国人画的。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苏格拉底后来不是被大陪审团以绝对多数判他死刑吗？他的罪名就是腐蚀青年。我们听这个名字好像很新，那个好像很现代的啊，腐蚀青少年嘛，那是国内这个我们都知道，一个是那个，为什么他腐蚀青年？他不敬钱，他不敬当时这个希腊这个雅典的官方所认定的一些诸神，他没有敬，他反而发展他的一套夷端邪说来腐蚀青少年，因为当时群体在最喜欢他的大多数是青年。结果呢，他为自己做了雄辩滔滔的辩护，他自己给自己辩护，最后他的辩护失败，被判了刑了。这个判刑呢，就是有两种，一种是你自我放逐离开雅典，一个你就接受死刑。当时的死刑就是你可以自己用多久去死。当时这个时候呢，柏拉图是他的亲爱的弟子啊，当时是看了自己的最尊敬的那个苏格拉底碰到这样子，是非常伤心的。是出了柏拉图是很出于很富的贵族家庭，愿意出最高保额的这个钱把他保出来，最后没被接受。最后柏拉图就写了苏格拉底之死，因为到死了一分一秒最后都是柏拉图陪伴到底的。那么其中他就讲到他的死的时候呢，当时人们就帮他出点子了，帮助他可以越狱，但是他拒绝越狱。他说法律本身没错，这个司法制度本身没错，我自己辩护，我就表示我本来对这个司法制度是有信心，我在这个司法范围里为自己辩护。最后有罪的是那些胡乱断案的那些人，他们是有罪，但是既断了案，案断了这个地步，我就要坐监，那我辩护失败了，我就接受这个命运，那我辩护成功了，我当然就不用那个，所以我接受这个命运并不是我一件就是说坏的事情。如果你让我破坏这个东西，我如果越狱逃跑，那就破坏法律了。法律本身没有罪，法律本身对任何一个判死刑的人，他都希望他照着法律的步骤办下去，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他好像在死亡面前表达了一种非常的一点也不恐惧，而且是很愿意。为什么呢？他认为他不能伤害自己的灵魂，他不能伤害自己的灵魂，所以他说了一句，他跟所有陪审团人讲，我现在去死，你们选择害了我，你们可以活啊，我们最后的结果还不知道哪个是最好。所以呢，他在这上面呢，这幅画就是表示他死的上面，他相信他自己要到上面去报道，灵魂要到美丽的善的本源去报道，他就指着这个手指就往上指。所以他拿着毒酒，他周围的弟子门徒都是惨不忍睹，他就喝了，喝了以后最后怎么样，大家弟子把他盖起来，他等着去死。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想起来了，请吩咐他其中一个弟子，请他帮助他还一个公鸡给一个邻居，这个邻居他过去曾经欠他一个公鸡没还，所以你帮我，谢谢你帮我做好这件事情。然后他再也什么话不讲，直到死亡，就是人们感到一个高贵的灵魂的展现。就是快要死的时候，他还想到自己在世上对人还犯下了一点点什么样的亏欠，哪怕一点点，他也请人帮助他完成，谢谢，他就平静的去接受死亡。这件事情是很震撼，所以他这样子以后呢，就感动了一个他的弟子，其实不是他的正式弟子，他从来没有收过任何正式弟子，这个弟子就是柏拉图。那我们来看下面看柏拉图。我们说，我们就讲第三部分，就是希腊智慧的高峰。高峰有两个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他是诞生于这个主前是420几年，那时候中国是差不多战国时代，刚刚从春秋到战国时代。那苏格拉底的，他是苏格拉底追随者，他注重呢，他跟如果跟亚里士多德，我并写了题的话，我做的注重形而上。那个他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第一所学院的创立者，这是柏拉图。那么亚里士多德呢，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17岁来做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所创立的那个学院呢，它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
academy 这个地方 academy 那个地方 academy 呢就现在成为叫做英文里面叫什么叫学院啊 academic 就是学说都是从他这里开始的所以他是第一所学院他是第一个教授从西方整个历史上面他是创立的他的整个西方哲学的所有的宏大根基是他打下的他之所以他伟大是在于亚里士多德不是亚里士多德就是苏格拉底没有写过一句话苏格拉底之所以被我们所知道都是由柏拉图他的弟子写的他写了很多的著作他所讲的把所有整个现代哲学的西方范围里面的所以探讨的每一个领域都讲到了说他是个绝大成者这个奠基者以至于二十世纪的那个大哲学家怀德海他说整个两千几百年的西方哲学不过都是为柏拉图做 footnote 都是为他做注解就是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好我们看啊这个雅典学院大家知道是那个拉斐尔的杰作嘛叫做雅典学院拉斐尔所绘的雅典学院在所有的100多位这个希腊智慧人物当中环绕的当中两位就是这上面就是一个就是苏格拉不是苏格拉就是一个是柏拉图一个就是亚里士多德看到了就是这两位那么我们看到柏拉图他的手就往什么上面指啊往上指所以你一看手往上指的那一定是柏拉图因为柏拉图他的专注于什么形而上什么叫形而上呢形而上是这句话是从中国古人来的形而上者为之什么道形而下者为之什么气记得吗中国的古文里面道就是很高的根本的东西气呢就是具体的技术性的东西啊，叫形而上则为之道形而下则为之气所以呢他所注重的呢他往上指呢他就我们就把它叫做他就是形而他的手就往上指那么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就是否认了柏拉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下面会讲他是注重于比较更注重于形而下的其实他的手就往下摆大家看到了啊所以这个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是往下一个是往上啊是不是有智慧出现形而上形而下没有了是吧拿掉了那好我们来看具体的柏拉图形而上他注重形而上是他最大的贡献在于什么呢他是提出了就是知识论上啊、哦，他是有他的第一他你看他的学院这就是柏拉图啊、哦，他的面对我们的是这个是柏拉图大家知道这是他的学生这个所有的其他学生里面在这个柏拉图的学院里面他是讲究的是宏伟壮观典雅所以柏拉图他的美好的世界就是恢宏的是这样子的那么他当时他的名言呢在他的学院当中摆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对数学无知的人就不得入内Let no one enter who is ignorant of mathematics 这句话呢使我们想到了这个过去我们抗议那个黄那个外滩公园那时候所谓帝国主义说是华人与狗什么不得入内是吧原来最早不得入内还是他是鼻祖对数学无知人不得入内结果呢他所建立的学校因为他很注重数学训练结果他就云集了当时希腊最好一批头脑的人严厉的老师那些智者也开他一点不注重数学那不注重数学呢有的人好胡混你知道吗概念观念不精确就乱说那么数学呢是一定要做题目的你知道吗你做不出就没办法而这个地方呢他进行了筛选他实际上是做思想体操智力体操他是看重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他非常爱好数学他认为数学他第二位置的他打交道的对象是抽象二三四五六他完全抽掉了具体的两把椅子啊，三个辣椒四匹马五个这些东西都消失掉单单出现实质的数字三角圆四方形把所有的各种形状的具体物质拿掉抽象的数和形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永远抽象出来的关系是永远不会变化的所以他认为这个知识是纯粹知识的一部分是非常宝贵的是牢靠的这是为什么希腊的这个几何学在那里这么跟那个柏拉图的提倡很有关系因此这样子许多第一流的有数学几何头脑的人都到他那里去教学了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看 它里面呢，它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别的比喻，我在这里供应叫洞穴的比喻。洞穴，它第一次告诉我们，真正的知识必须来自于一种 timeless 的 eternity， 就是永远不变的纯粹的本体。它是不变，它有个牢固的根基，你才有真正的知识的把握。而我们周围的世界一直是在变化的，而变化的东西一定不会产生真正的知识。比如说我们看影子，我们会看到影子，我们现在晓得影子是不是真的，影子是真的，但是真的只是影子而已，是真的影子，你别忘记这影子是真的影子，但是影子不是真的东西。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往往看到真的影子，看到影子是真的，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当是真的。你看影子会变大变小的，是影子。你的比如说你站在热光之下，你会看到你的身影会长短，但是为什么会变化你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背后的光源它在移动，所以造成你的影子变化。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背后的东西，你只看变化，你光从变化本身里面去寻找里面的道理是找不出来的。这就是柏拉图很深刻的洞见。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世界万物都在变化啊，这那个颜色也会分化，最近金刚那个花岗岩也会分化的，每样东西不在变化，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所以这些变化的东西里面产生不出真正的，就好像人，他认为其实人是很可怜的，人是被迫坐在洞里面，面向着洞鼻，所看到的世界其实是真实世界在你洞壁上的投影，好像我们看皮影戏一样啊，很热闹，前面有皮影，因为你除了这个皮影影子以外，你的头被固定住了，你没有能力回过头来，所以你所知道的，你眼睛所看的只是你前面的影子，你就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一切，你就凭你所看到这一切就开始做结论了，那是非常可笑的事情。而真正的舍我在后面，在光源后面，但是光源太强烈了，谁都不愿意，也不愿意去刺耳，一过去太强烈了，你都很不舒服。如果哪个人被人带到外面看到了，一回来以后他也瞎了眼了，因为在外面强光一出，跑到这个洞里更暗了，所以他讲的话，做的事情跟你们更不理解，因此你们就以为他是疯子啊。这样是觉得就是暗指像苏格拉底这种最有大智慧的人讲的，你们都不懂，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他这种洞穴的比喻是很深刻的，因此他就划分出了两个世界去了。我们看下面，他两个世界的划分，就是他认为呢，世界有两个，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可见的世界 ，visible world， 可感的世界，就是我们的毛泽东特别讲实践论啊什么，我们说什么五个观什么反映到我们当中，其实都是最无聊的东西，他认为是最最不真实的东西。他说这种看见你不算什么看见，他叫做 visible 的 world， 是可感世界。它里面呢有两种东西，一种就是自然物，一种就是自然物的影像 image。结果呢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常常无端的发生变化的，你从这里面能得什么呢？你看了这个东西，你影像里面你能得什么出来呢？你通过什么途径呢？你就会，你如果看到自然物，你最多个别认为你就是有点感念而已了，哦，这是个桌子啊，这是一个三脚架，这是一个那个东西，你可以这样讲，对不对？你如果看到影像，你最多有点印象幻想。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看物体的表面，就是如果我们看了个物体，我们不对它深入研究，我们最多只是看物体的表面，这个是最初级的那个知识了啊，这最初级的这种你的见解了。然后呢，你给我好好研究它，你再研究，你也只是个别的认识它。毛泽东说，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吗？你就吃一口，对，你知道了，你只知道这个梨子的味道，你就是个别的认识。但是你知道什么叫味道？味道的本质是什么？你还不清楚。对不对？所以你刚讲的时候，你说这个梨子的味道，你也只能讲你咬的这一口的梨子的味道。那梨子还有不同品种的梨子了。你说我这个梨子当然有各种品种，你吃起来也不一样。这个东西算是最粗浅、最粗浅的知识。可是我们真知识不像梨子这么简单，可以一口给你咬出来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的所在。所以呢，你只能个别的认识啊，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你吃一个啊，这个梨子是甜的，那个梨子是苦的。其实你的甜和苦啊，其实还是相对的。你刚刚吃了蜜糖，你再吃个梨子就不觉得那么甜了。你刚吃了药，你再吃那颗梨子就觉得挺甜的，是不是啊？因为这味觉也都是相对的。可是你不知道， 你就认为我对他的个别的认识你就把握得很准，因为你不在一个整个 universal 的 whole picture 里面把他的位置定下来才去认准他。就比如我们解释神的经文也是嘛，哎，拿了这句话，哦，我知道了，就根据书面解释一下。但是你不把上帝的整个道都知道，你就不把它定位，你就解释，你看到了这句经文，你也不一定解释准确。这就是个别认识，改念而已。所以呢，这产生的都叫什么？意见 ，opinion。所以你们这些智者啊，大家互相啊争论不休啊，而你个人讲的，你只要讲这是我的个人意见就可以。你要讲意见，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知道什么东西，你还没有得到任何有关知识的真正的东西。这些知识从哪里出来呢？我们看上面，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双线，你晓得吧？大家知道双线在马路上是表示什么？不可超越的，是不是啊？不是啊，随随便便过来过去的双线啊，是不是？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这边双线，它那个叫做观念世界。这个观念世界是 intelligible world， 它必须加上你的抽象的思维，不去那些表面的东西。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看啊东西啊、比如举个例子啊，我们会看到那个羽毛和球都从高空掉下来，羽毛就慢慢的飘下来了，这个球呢啪啦一下很快掉下来，你都以为这样子掉下来是他们真的吗？其实具体的任何东西算起来，你都发现它整个互动都是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把它抽掉，你把空气中因素排除掉，发现在真空下面羽毛和气球是同时掉地的，因为它不是重量那个吸引的。而这种真实，你要把好多的这种牵制的胡乱的因素拿掉以后，你就能不开来，哦，知道这个物体的它真正的本质。那种东西呢，你一定是要从它的表面要进行研究，要看下去。平常你看到的自由落体运动都不是自由落体运动，都是在空气的浮力下面进行的运动，所以你从来没有人看到真的自由落体运动。所以真正的自由落体运动呢，是它的真正的能够表达出这个物体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本质的，你明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确实要用数学上面计算。在数学上面就发现原来整个世界是非常的有规律，虽然表面看起来好杂乱，但是背后都是极其有规律，连它的杂乱都是规律各种因素最后牵制的平衡的结果，显现了当你没有这么复杂的数学就可以算它的结果。所以整个来讲呢，真正的有秩序的世界，一个是数学目标，经过你的什么东西呢？经过你的抽象思维。一个是绝对的理念，它里面就提到一个 forms 或者是大写的 ideals， 它是那个是就是真实的知识的本体。你只有通过测物这两组组织起来以后才叫什么知识。他用这一点是继承发扬了谁啊？苏格拉底的精神。因为苏格拉底说我所知的就是一无所知，他能够谦卑下来 open 他的 mind， 他表示他只是要追求。当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是认为这个观念世界经过不断的 dialectic 的系统的追问和人的探讨，那些大智大睿的人是能够知道的，这是他是认为是这样的。他所有的知识真正的东西是在那个观念的世界里面才找到，所以这部分的知识的讨论就叫形而什么上学，就形而上学，他不是那个具体就可以知道啊。大家知道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那就是那个爱因斯坦后半生所住过的地方，这些这个科学大师的形象，这书名叫做柏拉图的天空，就是那片纯净的柏拉图的天空。在这里面如果讲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想象的相对论，他完全是离开了这个具体的经验上的目标，他完全是在这观念世界里面打出来的。结果发现当他一旦发现以后是这么的实际，能够解释所有的什么具体世界上的东西，所以是观念世界上的东西控制可感世界的东西。可感世界是变化的，是不定的，所以观念世界那才是绝对的。所以他又认为有绝对的理念，绝对的真理，那个知识是真正的知识。这就是我们看人面对不同的目标，经过不同的认知模式，最后得到不同的结果。这个是柏拉图是对西方哲学的最大贡献，给西方的哲学开出了一个思考的深度，这个给我们传道带来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首先要破除大家的了不起的自满，以为我所知道的东西就知道了，其实你所知道是你不知道，这是非常重要。我们都像囚徒一样的被迫在动，但不是因为我们能力，我们现在我们是被罪捆绑住了，我们背后不是那个真实的理念，绝对理念知道我们人所认识的是何其的低下。所以我们讲来讲去都是意见，意见一直不断变的，意见要与时什么俱进， 明白了吗？只有真理才是 timeless eternal， 它才是永不改变的，它才是真正的本体。影子是要永远变化的，你不断的追随着那个阳光光源，但是光源它的本体它永远不断的变化，所以这里面有完全不同的道理。那好，我们下面看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另外一个就是知识方面的一个巨人，他有一句名言，他是说呢，我爱我知，但我更爱什么真理啊。Plato is dear to me, but dear still is the truth。 他是说他17岁跟随柏拉图学了20年，那就是变成47岁啊。柏拉图呢37岁，所以说我算得太快了一点，比我们现在在座很多，比我年轻多了啊。这时候柏拉图去世，他就离开了学院。他这一生当中，他知道他都是靠着柏拉图的调教，他受益很多。但是他自己觉得他很不满意，他到越到后来就越不满意他的老师。哪一点了？就是刚刚柏拉图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贡献那一点，就是那个理念的世界。他认为这个绝对理念世界，你这个形而上，你讲的是那个纯净的永恒的世界，我们不可能到达。到底有不有只是你说而已，我们也不知道，无法证明的。所以他最大的关切就是 this world 这个世界，但是他不否认这个世界是有绝对的真理。但是这个绝对的真理不是要到那里去找，而是要通过对这个世界的许多个别事物的考察，然后你把它综合起来，那个你就肯定知道这个绝对真理。这是他的信念啊，所以他是否认柏拉图绝对理念世界，他注重于从具体个别事物的研究中发现普遍的真理。这一点上面讲好像是比较合乎我们现在的脑子，对不对？具体来发现，但是他也不是那样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What is being， 存在是什么。人们讲存在，我们的物质世界存在就是物质了，他说物质能够代表存在吗？他就问你这么一个问题，你马上就晓得了，那个其实虽然在存在里表现，其实跟存在的本质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举个例子，这幢房子怎么造的？哦，房子有瓦片，有木头，有砖头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好，如果我说这些物质能够代表瓦片啊，都能够代表房子的话，我说我这里造个房子，然后呢一个建那个就是工人把所有的房子所有的材料啪全部堆在这个地上，那这就是房子。你说这是房子吗？这就是房子所用的材料，而且这个材料不定房子一定要用这个材料，我可以用别的材料吧。所以房子你可以材料可以完全不是房子对材料定死的，原来房子真正的是它的什么，它的结构，人家看起来像房子才是房子。所以房子本身有一个完美的结构，应该不是说完美的，房子有一定的结构，一定有一个有那个结构我们才叫房子，而且我能完成它的功能才叫房子。就等于狗和人，你说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跟狗都是一样，我们材料组成一样，人是狗，狗是人嘛。所以材料不确定是什么，物质跟我们讲，原来人有人的形，这个形构很重要，狗有狗的形。不同的狗其实有大小不同，什么哈巴狗、狼狗什么，但我们都叫做狗，甚至连这个形的本身也不能完全确定。就是说，在这个最起码就是材料是最次要的。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房子是玻璃钢啊什么什么都可以用不同的，早就不用过去传统的材料了，但是房子还必须像个房子一样子，就是说这种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点呢，一下子不要以为它就是最终从各个事物的研究中发现普遍真理，因为跟我们现在唯物主义差不多了，完全不一样，它比它高得多了。这不是那种粗糙的唯物主义，它不是说只有材料就可以，只有物质就可以，其实物质原来现在就是原来物质的构成也是要靠形的，物质原子粒子怎么构成，里面也有它的形的，这个形从哪里来？这形肯定是本身不是材料，它在哪个世界出现？说这本来就是一个奥秘，这就保留奥秘。所以他也是很深刻的一个思想家，他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因为他注重研究具体的东西，结果他成了很多学科的什么缔造者和创始者。我可以报一些学科给你听啊，很多名词是大家知道 logic什么 economics 什么 physics 什么或者 psychology 啊 metaphysics 这种名字都是英文来的，其实都从哪里来的？它的原文都是希腊文。这个希腊文是谁第一个把它写出来的？都是这位亚里士多德。所以亚里士多德他划分学科，跟每个学科命名，什么心理学啊、 地理学啊、气象学啊、生物学啊、形而上学、物理学，都是他命名的，伦理学都是他命名的，还有 political science， 你以为很现代，是他命名的，政治科学都是他命名的。这样是一位不得了资历的人，他还很多名词都是他创造的，什么 essence 本质、substance 啊、proposition 命题啊、category 范畴，他发明了一大堆具体的架构，好像他把柏拉图的哲学的一个大厦的人都沾沾瓦瓦他都填起来，你知道吗？他在他的基础上发展，但是他又否认了他的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绝对理念，所以他的手就往下，手就往下，这个是这样子的。但是他有他很了不起的地方，结果他怎么样呢？就成了中世纪里面所有的科学，除了圣经上没有讲过的，大家知道有个神学的作者叫但丁，但丁讲了一句话，凡是圣经上所没有讲过的问题，我们都去请教什么亚里士多德，他在这方面的权威就跟圣经的权威一样，到这个地步了，圣经上没有自己讲的就是由他来负责，全部由他负责。所以你看我那时候讲的西方科学17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革命的对象推倒的大人物是谁啊？就是这位老兄，就是他。伽利略要去拿两个铁塔到比萨斜上，两个铁球同时落地，也是为了推翻他。他的意见不得了，他所有的学科都讲，他最站得住脚的就是 biology， 他不喜欢数学，他关键的问题他在这个柏拉图学院里，这数学他就头痛。柏拉图是主张抽象思考的，他看到抽象思考就头痛，但是他喜欢具体观测，所以他的 biology 生物学就特别好，所以动物生物的一些个命名分类他还做了很多工作，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这个性质不同了，就导致他的兴趣范围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我们不是说有人说如果我们是有宗教观念的，我们一定喜欢柏拉图，如果是喜欢那个所谓的务实的人，就喜欢亚里士多德。其实呢这两者是要把它综合起来看才比较好。我们下面呢，我们基督教的神学呢，我要说一句，基督教的神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吸收了丰富的养料，结果就是基督教在长期来的整个中世纪里面，它就成为神学成为学问之首。就比如耶鲁大学，你要变这个建了耶鲁大学在美国大家说很有名的，你会发现诶，所有的学院，法学院、医学院、那个理学院、文学院，都围绕着一座学院在当中。这座学院叫什么学院？叫神学院。神学院是所有学问的最高，所以这个是观念，就是它怎么样呢？它能够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种最重要的哲学精华中吸收了。其中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奥古斯丁，他的教父传统，他是偏好谁呢？偏好柏拉图。那个经验哲学的集大成者阿奎那，他偏好什么？亚里士多德。这两者其实都为神所用，都为神所用。不过话说过来了，来到柏拉图面前，你可能谦卑一点，因为柏拉图说我们这个理念世界我们不知道，亚里士多德呢就好像比较靠着这个理性的慢慢的发掘追求，他好像比较自负一点，比较自负一点，就觉得这个好像有办法。结果呢阿奎那呢就用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哲学就提出了上帝存在的五大什么论证，所以以后讲它都是从这个哲学上面措施建立的。当然我们知道这根本是走不上去的，因为神的道不是人的从人的观察普通启示里面可以出来的，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至少晓得了当时的基督教的神学家出现了这些杰出的人，他能把世上的这东西综合起来为神所用，结果基督教就是领了所有的学问风气之先了，他对这个世界就赢了一个无比这个无与伦比的影响。那我就想了《使徒行传》一句话说，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在这里埃及是异教的国家，你知道吗？埃及法老，但是他的学问还是有用的。《使徒行传》当史蒂芬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称赞摩西还是批评摩西啊？当然称赞摩西，因为他学了埃及人一切学问，这个学问本身是被肯定的，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学问是拿来被我们所用的，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在它上面建立我们的根基，这就是我们在这基督教里面特别要讲明的。那阿奎那呢，这个经验哲学呢，我们这国内大老来的人都讲哲学在中世纪里是神学的什么，有句话叫皮女啊，是他的那个female servant， 哲学是神学的 female servant， 所以愤愤不平。 所以我们就想要解放哲学，把哲学从神学的思考中解放出来。所以解放出来的话，人就完全这个哲学学问就脱离上帝的启示的道，结果泛滥，对现代世界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现代的基督教哲学要重新占领制高点，要向现代的所有哲学挑战，要证明这些哲学不但道理上很多的价值观上是很败坏的，而且要在真正的思维上面、道理上面也是要他们甘拜下风。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基督徒的文化。好，下面我们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的局限。你看我刚刚都是讲他们的贡献，从基督教眼光来讲，我们觉得他是做了了不起的贡献，神也预备这个好像作为一个预材料，他们的智慧、洞见的追求是对神普遍启示的回应。请注意这句话非常重要，他们不是神的普遍启示，却是对神普遍启示的回应。他们的智慧不是普遍启示本身，而是回应。就像我们过去曾经跟糊涂过了，老子说老子的道德经是神的普通启示，那就错了。老子很了不起，很有智慧，但也不是普通启示。因为普通启示上帝是不会把它形成话语和文字的，所有话语和文字只在哪里出现？特殊启示里面出现，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文学基础。行，上帝开始说话了，形成文字了，那就在哪里啊？圣经。在此以外，上帝不说话，你去说话是你的回应，不是代表上帝。所以这个价值是要在普通启示之下。他们的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他们并不相信希腊诸神的偶像崇拜，他们根本不在这个希腊的当时的文化当中偶像崇拜。但是他们也不否定神的存在，他们的苦恼就是不知道那位神是谁。他们都倾向于那位神是一位，但是他们学说中所有的欠缺都表明了人自己不能认识真实，也不能真正认识自己和世界。这么高智慧的人呢、他们有好许多关头突不破。比如说他们就不能批判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当原子不能被创生的时候，他们听了也无话好说，因为他不知道如果原子不能产生，原子本身就永恒了，那永恒的原子是实体，而实体也是永恒的，进入了从柏拉图最心爱的那个不可看见的领域，那是纯粹的，不是物质的领域，那是纯粹的绝对领域。这原子也好近啊，那是原子是永不改变，他从来不会讲原子也属于那个世界，他不会讲的，他不会把原子捧成神吧，他不会捧，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否定它，是因为他不知道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创造是特别的创造，是从什么创造？从无里面创造，无中怎么能够生有啊？所有的哲学家辩论到最后都承认无中不能生有，无里面不能生有的，所以原子就必须永远就在。和无中生有，如果他也在的话，他就跟上帝一样了。上帝是唯有上帝是永恒存在的，同时上帝加上物质永恒存在，那物质就不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就被从创造主的地位就剥夺下来了。所以在苏格拉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心中的上帝最了不起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他讲是不动的正则 The unmoved mover， 就是他自己是不动的，但是他推动世界在动，他一要自己不动他才有办法推着大家动，他要跟着一起世界再来跑了，他控制不了世界，你明白了吗？你要发现世界在动，一定要有个绝对的不动的参照体，所以他是不动的正则。但是不动的正则他不能创造物质，他只能就像那个柏拉图一样，就是他里面的神的也只能是由那位神按照那个绝对理念的规则，这个绝对理念假设有神的话，这个绝对理念在神之上，然后神就按照这个绝对理念的规则，比如说像几何一样的啊，三角形的内角一定是180度，但因为他就造不出不是180度的三角，他是没办法死了，就是这样，跟神是没有办法的，被其他道理给整住的神，所以他们的神很小的，所以这就是说没有见到，不能认识神。另外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想到所有的人的罪过，人的所有的恶行都是无知的结果，就是说只要把知识给他，他真正知道知识他就可以不犯罪。而保罗说的，我所知道的善却不去行，我所不愿行的恶我却去行了，这就是圣经上说的，你说哪个更正确？保罗。 所以这些他都不知道，他们对人，他们穷追这个真理知识，目的是为了改善人，他们以为人只要知道了这知识以后，人就自然就善，这是他们的盲点，因为他们不知道人的罪性，他们在他们的神学说里都没有拯救两个字，更不知道上帝的道成肉身的奥秘，这些都不知道。所以这些东西，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他们虽然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是他的最大的这个一个标口号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还是个罪人，需要拯救，所以这些都不知道，所以他既不能认识真神，也不能认识自己，因此也不能认识世界，都不知道世界是创造来的，世界是带着上帝的目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有他的目的的，所以这目的是在上帝里面，世界本身不能给自动带来，所以这些困境使他们哲学在里面挣扎，既不能否认意义和目的，但是找不到意义和目的的源头。如果我们知道神这个基督教的启示以后，我们才真正知道这一切就是那独一无二的启示里面才给的，超越了在这些普通的四十个作者里面，超越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那种巨人都达不到的，那才我们才真正的体会到这是宝贵神道，就是这样的。好，我们下面看最后一点点，希腊后期智慧的没落。希腊的黄金智慧时期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后啊就开始败落了，因为人就是这样的，好的智慧呢人不想要，像柏拉图从亚里士多德从那个苏格拉底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当然里面很多具体不能说，没有时间，他的一个真正的目的是要人向自善前进的，但是人不愿意怎么办、啊、因此呢，所以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世界，这个雅典啊，他这个文化带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呢，就很多这个希腊的这个知识分子开了眼界以后呢，他们自以为他们要比苏格拉底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更了不起，以后就形成了另外，这是亚历山大大帝，他也是33岁死的，他最有名的一个就是没有世界好征服了，他死的时候呢两手空空，做了棺材，让人把他两只放在外面，表示他最后死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带走，这是他的悲剧，是不是啊？而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很有意思，他小的时候他的 tutor 他的老师是谁啊？就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亲自就 tutor 他，这些哲学家就是都是希望把最好的知识交给未来的掌权者，让智慧和权力一起合，就能创造出什么最美好的统治，这就是柏拉图的哲学王在他理想部里面所的徒弟。但是人都是罪人，当你人有了权力的时候他就骄傲了，就不愿意谦卑的接受自己，所以让孔子到处奔波到处破空样子，那个是亚里士多德也扑了空，他是个野心勃勃的征服者，不过他认定了希腊文化是最优秀的，因此他就到哪里就把希腊文化带到哪里，以后呢形成了四大流派，第一个叫全儒学派，叫做 Cynics。 哎，为什么叫全儒啊？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过去也是搞不懂，什么叫犬儒啊？是犬是什么意思啊？狗嘛，对不对？原来我们现在把那些愤世嫉俗的人啊，我们怎么会跟狗连在一起呢？原来 Cynics 这句话呢，是希腊文像狗一样，像狗一样是什么样呢？比如说这个犬儒学派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代表者叫狄欧根尼。他非常有名，他是很有学问的人，那有学问的人他也可以轻易取得地位和财富，但是他不要那就了不起了，如果他本身就是个叫花子，人家也不把他当一回事，是不是啊？这叫花子多了哪里都有，可是他是一个有办法的人，他能抛弃去做这里，那就吸引了世界人们的敬佩了吗、啊、对不起，那个刚啊，这个人就在这儿，在整个这个豪华的这个雅典学院大殿里，就他这个人呢最不协调，那叫花子躺在这个座上不好好的坐着，躺在这里，是不是啊？这就是这位老兄狄欧根尼，他呢就是过着那种非常那个不讲究物质条件的生活，就住在这个里面那个洞里面，就像跟狗一样的狗钻在狗洞里生活，所以呢也就是在很不卫生的条件下面啊，这里面他呢有一句话叫 I'm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这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其实很了不起啊，我是世界公民，比我们要做加拿大公民还要高一点，是不是啊？我们在这里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很看不起雅典里面那批贵族和这些人， 雅典人就看不起郊外人，对不对？郊外人就看不起那边那个，比如说马其顿的人啊，就是这样子。上海人看不起郊外人，那么郊外人就看不起哪里人啊，差不多的，对不对？或者是就是这个意思了。他好像不喜欢的，他就认为你们这些人都怎么样啊？太世俗了。所以他当人家都以我是雅典公民为骄傲的时候，可是他就我是世界公民。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就是他憎恨社会上所建立的一切制度习俗，什么他都要破掉，什么都要破掉，那很了不起。他很，比如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听说有这位名士，他很高兴，也可以出来做官，他就确认去做狗，坐在这个洞里面去，因此呢就拜访他了。拜访他有一段话大家很重要，亚历山大大帝就问他 What can I do for you? 你看这个就这个世界所有财富权力的人，这个大帝就问这个人，你说是多么的诱惑啊，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结果他怎么回答？他说 Yes you can。 怎么看啊？哦，他讲原来你也不能免受，果然到别人小恩 小惠你不要，大恩大惠你就要了，对吧？他不是，他很厉害，下面一句话跌破你眼睛，To stand off my light， 就是说你滚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原来你要问我把我本来这个太阳我可以享受的，结果你站在那里把我光打住了。你这不识趣的人，你赶快给我走开！哇，这句话就很有名了，对吧？后来就弄到这个回去以后，就说亚历山大大帝睡不着了。他说：“如果我恨不得我也能像狄俄跟你生活就好。”因为他出门太麻烦了，前呼后拥的，这个简直是，他都是逍遥自在，他能够这样子。他是不错，他有最大的值得进行学习的就是拒绝世界的价值，是不是啊？我们说世界在后，十字架在前，都多好，我们唱的时候，可是我们还做不到他这一点，对不对啊？我们还不能做到。但是问题你也别太羡慕他，他把世界拒绝了，他留下什么？他什么都没有留下给自己，叫做我这个没有出路的。他其实他也在，说难听点，也在哗众取宠啊。当他学了知识以后，然后用他的知识来证明知识都是没用的，讲了一大套，用知识，用他有知识才可以讲出一大套道理，知识是没有用的，你明白了吗？当他可以拿到财富，就说哎，我不要财富，当然可以。他是这个没有出路混世技术者。有一个故事传说说，他到柏拉图家去访问，结果呢，他就在柏拉图的那个客厅里面，柏拉图是贵族嘛，在他地毯上面那个赤脚啊，带着狗屎乱踩。踩来踩去，一边踩，我要把柏拉图的骄傲狠狠地踩在脚下。他边踩边这么说，所以柏拉图被听到了以后，人家报告他，柏拉图怎么说？他说：“对，他是踩我的骄傲，可是他用另一种骄傲在踩我的骄傲。”这句话更深刻。原来他也是，他原来他如果不用上帝的话，他所有都了不起都在他身上了，你明白了吗？他才是真正的骄傲者，比你柏拉图还厉害。就是这样子，你要这个我还不要，我还给你买踩在脚下，最后是他在最上面。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上帝自己的这设计就是什么，没有出路的。我们看下面一个怀疑学派。怀疑学派的 skeptics 他就说，人不能摸着终极可靠的知识，所有的前提都是假的。比如说我们常常说 if P is right if P is established Q is right， 我们常常会说如果 P 是可以的话，那么我们就根据逻辑推导过来 Q 就成立，对不对啊？然后那 P 怎么会 right 呢？那么 F 如果 right P 就 right， 那么 F 为什么 right？ 因为一 right F 就 right。 你一找这个推导的逻辑推导力，你会一直是出在 infinity， 你永远是这个。那么第一个怎么 right？ 他就说没有，因为没有上帝嘛，上帝才是所有知识的保证啊，他最后上帝坐在那里，可是没有上帝你当然不知道。所以呢，这叫做怀疑学派。怀疑学派有一个，因为这里面的名字我讲出来大家也不知道，我也是很新鲜对我这个名字，所以我就不提他们的名字，当时的怀疑学派名字。后世有一个更有名的怀疑学派名字我提一下，就是 David Hume， 就英国的啊，那个16世纪的，他是最有名的一家怀疑学派的头目，就是他了，就是这位人，大卫休谟。他就认为他居然怀疑到因果关系都不存在，因果关系都没有，你明白吗？什么叫因果？不过是你看到的 connection， 它不一定就是因果啊。他说一从鸭子，比如说有一个养鸭子啊，每次来的时候给他一点东西，给他他就比如说打锣啊，那鸭子过去他就给他丢东西，是不是？这个鸭子以为一听锣声东西就会出来，其实这个是人为的嘛。 但有一次这个鸭子的主人就打锣了，他不是要给鸭子吃，而是吃东西，而是要吃鸭子。结果就是锣一打，鸭子就过来了，因为等东西说，哎，这个农场主就把鸭子拿起来就放了，这鸭子就糊涂了，到底这个锣声跟这个吃东西有关系，到底谁吃谁呢，都没搞清楚。他意思就是说，人为的所有的因果关系都是人为的啊，真正的我们可能就是鸭子，搞不清楚。所以他这个也很厉害，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怀疑学派。我们再翻回去，最后我一定要讲两种学派了，就是一的进入学派，还有一个学派就是啊斯多亚学派。因为这两个学派好厉害，居然他们的名字上了圣经啊。什么叫一的进入学派呢？这 experience 它就是简单说就是享乐学派，它是以接受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作为基础的人生学。既然人就是原子，对不对？原子就是分化结合而已嘛。所以呢，我们的世界就是必须的物质世界。所以，如果德谟克利特他是原子说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话，那么伊壁鸠鲁也是唯物主义。所以难怪马克思他的大学的毕业论文不是毕业论文，就是专门研究谁啊？伊壁鸠鲁，就是研究这位老师啊。伊壁鸠鲁他认为是什么呢？他有句名言。他要人在活在世上有害怕使人不开心，一个是害怕诸神的 God， 因为怕有天堂地狱的审判，还有就怕死亡。他说我把你天堂和地狱同时去掉，你就知道你活在世上就是及时行乐吧。他 We have nothing to fear, we have nothing to hope， 正好同样去掉了，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盼望。为什么你要盼望呢？因为你有害怕，你要逃避害怕，所以你还盼望，所以你这一生是弄得鬼鬼祟祟的。对，所以最好的办法你要晓得，原子我们不过就是原子而已，其实你早就在这个世界上了，在你没有前你那堆原子早存在，你现在这堆原子结合成为你了，你死了以后再分化出去，那你没有算什么了不起。所以他认为我就可以不害怕死亡，不害怕鬼神的话，我就是快乐了。这话说过来了，这个快乐不是我们简单的想的主意，他的这个哲学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啊，你快乐就是行了，赶快去啊吃喝玩乐吧，不是。他认为你什么是快乐呢？简单的生活就是快乐，这倒是也出乎你意料之外。他认为一个人想要奢侈的生活他一定不快乐，因为对奢侈生活的话你这样向往的话，你就会给你增加很多的烦恼，因为你大部分你过不到，所以你就不会快乐。所以真正要快乐的话呢，你还是要过简单的生活啊，这就是那样。所以他是强调的自由意志论啊，我自己他是强调的是这个。所以这个伊壁鸠鲁呢，他是彻头彻尾的，他是反基督的，他反对有上帝，他不承认有上帝，他连希腊鬼神也不承认，他是彻头彻尾的人，他不承认有拯救，不承认有盼望，他没有害怕，所以对这也没什么害怕。那么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毛泽东也说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什么？无所畏惧。他就彻底的唯物主义，他是无所畏惧，所以说是不用害怕，所以就可以那么下面一个叫做斯多葛学派。那么因为那个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叫做斯多亚学派的 Stoics， 它是罗马帝国的官方哲学，它是另外一种。如果说伊壁鸠鲁是一个无机的世界，是原子论世界，它的世界是有机的，他世界就是神啊，世界就是神的身体，而我们就是神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面他相信人生的最高准则就是什么？理性，理性是人的最高准则。如果讲伊壁鸠鲁呢，他是重感性的，他是快乐。什么叫快乐？你感到快乐就是快乐。所以伊壁鸠鲁就是说跟随感觉走，就是这种话啊。所以我们很多新鲜一点不新鲜，他说Sensation is all the sensation is truth， 他就说你的感官什么感到的快乐就是真理的。而他的不是，他以理性为最高的人生准则。他呢相信什么呢？相信命运。他的一句话我就是用什么来概括他的哲学观，乐天那个叫顺命啊，他是顺命，就是叫什么，应该这句话我把它讲成是叫做顺天之命，他顺后的宇宙的规律，他叫顺天之命。斯多亚学派的人呢，他是以理性，他不承认有更高的神，他认为他把握的理性眼中，所以他会吸收谁呢？ 他都吸收那些智力极高的杰出人士，所以那些真正的十多个学派呢，他就认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他们会表现的很高的一些道德上的表现，很著名的这个理性的那个有几个啊，罗马皇帝马可奥勒里乌斯大家知道，如果你现在到罗马去啊，你在罗马的废墟皇宫那里看到一尊罗马大帝的像，你一定以为他是凯撒大帝，不是凯撒，他是什么，是马可奥勒里乌斯，是这一位。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呢？因为他不但是一个皇帝，他更是一位什么哲学家，他很了不起，他用他的哲学来统治罗马帝国，当时罗马帝国是在他那个时期是黄金时期，是非常厉害的。他是真正的斯多亚者呢，他是非常叫做非常严格利己的人，是很利己的人，所以他会表现得很高的一个道德层面。比如说他有一句名言，人人坦然面对死亡和苦难，死亡也并不可怕，如果当时有人主持安乐死的话，一定是斯多亚的人全部去安乐死，因为他认为死亡并不可怕，是吧？一个人他面对苦难，如果当然他按照理性，他认为死亡并不可怕，所以你可以选择死亡。所以当时有几个很有名的西塞罗、辛尼加这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就是这个斯多亚学派的人。斯多亚学派人呢，他们表现出来有基督徒的那种品德，很高贵，但是高贵里面有骄傲，他的骄傲是他反而不能来接受耶稣基督，这是他们的很大的悲剧，因为他们认为靠自己的苦修，所以斯多亚学派如果现在翻译的话叫苦修主义者，前面的一个就是叫享乐主义者，他叫苦修主义者啊。所以呢他最后呢，对于他们来讲没有什么盼望，理性的最高死亡是自然的，选择死亡是他认为是一个其中一个最高的理性选择， choosing death over life， 因为既然死是不可避免的，你就要坦然面对，这是他最后的给人的安慰，就是坦然面对死亡。这也是在这一点上面倒跟伊壁鸠鲁差不多了。最后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是当时讲到保罗啊，在雅典等候他，怎么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嘛，于是在会堂里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没有在四方意见的人辩论，结果就发现这些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啊，都不是和满城偶像的人，都不是这两人，还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们争论，与他们争论，这两派很超然的，这两派很超然的，有的说有的说，所以这个里面有的是胡言乱语，要说什么呢，这句话可能是伊壁鸠鲁的人说的，下面有的说他是不是传是外邦的鬼神呢，那可能是斯多亚，因为跟他们学说相符，就这两派说，这两句话你仔细后呢，这两句话都不是偶然出现的，是代表这两派，所以这两派人最后都摒弃了耶稣，保罗说他讲的耶稣说过的道，但是最后这两派藏不了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兴起了，就把这两派都埋上了，就把这两派都埋上了，所以基督的道最后胜了他们，这是一个我们看到基督得胜的这么一个很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有关部分，谢谢大家，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席。主要是那么我就有的时候我看问题不太多，我就多讲了几句，就后没想到再来两张条子，那就没时间讲了啊。我这个问题是说，第一问题是说，请问新旧约历史与希腊文化发展史有什么关联点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深刻。新旧约都是在巴勒斯坦犹太人这个地方展开的嘛，上帝是全地的主，他在这里准备这个，在其他地方准备那个。然后呢，上帝造创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这就是圣言上的话，就到时候一起弄过来，我们才看到哇，这个原来是这样的，神在不同的准备。希腊文化的发展是有什么关联点，特别我说希腊的文化的发展是为新旧约做准备，尤其新约，为什么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是希伯来文，完全是犹太人才能读的，但是就是那个希伯来文，由于希腊的那个大家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他扩张版图，结果他一打到哪里去啊， 把整个耶路撒冷给打下来了。他这一打看起来是坏事啊，当时是坏事，但是却把这个犹太人的文化拉到了希腊文化里面，结果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什么这个冲突，不可避免的冲突。所以如果我们对希腊文化不能理解的话，我们就不太能够理解这个整个新约为什么耶稣说自由啊、真理啊这些东西在旧约里不太提的东西在新约里要提出来了。因为希腊文化带过来了，所以这个新名词，这些新名词经过苏格拉底洗过以后还不够，叫耶稣来正式回答。所以这里面有它的关联的。整个新约是由希腊文写的，那么旧约呢，原来旧约呢在亚历山大大帝生活那个在耶稣来前200年以前，一本完全用希腊文所翻译的旧约已经预备好了，这叫做74本，这个 Septuagint， 我们知道神学院的就是70个最有智慧的犹太住在希腊文化里面的犹太人，好像就是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学者在海外有海外的那个学术经验了，叫海外学人吧，啊，两种文化都有了，把它翻译出来，在哪里呢？在亚历山大大帝城，就是 Alexandria 这个城市，在埃及那个地方出版的，就是把旧约全部翻成希腊文，然后呢，新约的时候呢，就全部用希腊文写。你看连保罗大用希腊文写，那就大家知道保罗是一个有希腊文化根基的人，他所以可以一壁九如啊，什么是这样两派学术辩论。如果都像我们一样的到这里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名字，我们就无法跟他们讲话了，对不对？等说预备了就知道保罗早就学过他们的学问了，所以可以给他们辩，讲到他们的问题。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关联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连彼得、约翰这些人都最后写出来的都是什么？都是希腊文，这就很了不起了。我相信这些使徒以后被招以后有文化使命，所以他们要拼命学一点希腊文。这肯定啊，否则的话他就讲不是讲希伯来文哦，讲亚兰文，就是蠢话。像我们中国人讲，你还讲的不是标准的汉语，你讲的是一种方言，你明白吗？他们在加利利长大的。所以这次耶稣的那个受难记里面讲的话是亚兰语，也不是那个，就是耶稣从加利利去讲的那种话。所以他们连跳三节，最后用希腊文写，就是说整个圣经的新约和旧约是保罗在新约里反引的旧约的文字，不是从希伯来文引的，而是从那个翻译的希腊文本里面引的，都是为了外邦人做准备。所以希腊文就成了整个罗马帝国的一种公用文字了，因为是亚历山大帝的罪。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如果像成吉思汗一样就完蛋了，就跑到哪里去抢一番东西，然后最后蒙古文化也没带给这些欧洲人，最后又回来了，你明白了吗？他到一个地方就强到人家去学希腊文，建立澡堂子，公共澡堂、公广场什么运动场什么，都要来戏院全部来起来了，这是一套那个library 什么都搞起来，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让整个希，这样子一来各个地方看，哇，希腊文化确实优越，什么大家都在学希腊文，就学希腊文。所以这样子一来呢，这个福音呢，就是在借着希腊文呢，就在整个希腊帝国传开。所以这个是有关联的，都是有关联，非常重要。旧约中第二个问题呢，旧约中的犹太文化与宗教思想对希腊文化有没有影响？这个东西呢是有争论的。有人说苏格拉底或者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他们表达了一种好像特别跟基督教精神上面有联系的那个情怀，有人说是受了一点影响，因为那时候虽然还没有翻译，但是说有人做商人可能会到那边去弄了一点，这个东西只是一种猜测，没有具体的证据，没有具体的证据。对于当时的这个旧约的东西对他们这些人有没有影响，假设有的话大概不起什么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起作用的这种追求知识的人，如果真知道那里有什么，他们不远万里也会过来，我相信啊，这是我自己的推测。所以我自己觉得希腊文化是上帝自己的手在外邦人当中运行，这个希腊的文化是将来是要赋予希伯来的文化，赋予圣经的，是他一个准备。我们常常讲为什么福音当时能够在罗马帝国下传出去呢？因为是有文字上的统一，有希腊语，这是一个，还不算还有罗马帝国的强大的军力， 罗马帝国军队怎么样呢？当时世界各国最讨厌的就是盗贼横行啊，就是海岛成群的，所以每个地方小公国自己管一块地方，互不来往。但罗马帝国第一次下令，所有的地方，你只要打道，你只要修公路，就要给我罗马这个城市通好，叫条条道路什么通罗马。这罗马是整个希腊帝国的政治、法律、军事的中心，但是他重要的文件，这个都是用希腊文来发的，所以他承认。就像满洲人啊，打到中国来了，他最后采用了什么文化？汉文化，明白了吗？就是这个意思。文化是希腊的，军事是在罗马的，但是他能够把罗马帝国整个道路打通，用他的强大的军力保证他不受这些野蛮人的那个侵犯的时候呢，结果给福音预备了一个和平传播的环境。福音就是这样子，借助着四通八达的道路，像在整个大罗马帝国里面的传承，这就是个预备。好，下面一句话，你好，你能得到苏格拉底的书吗？我不是说苏格拉底没写任何书吗？苏格拉底没有写，但是你要得到关于苏格拉底的书，你就看柏拉图写的。所有的柏拉图，就是说他写的时候，那就搞不清楚，都是借着苏格拉底讲的。就是苏格拉底跟人怎么说怎么说。有人说前半期他是做一个忠实的学生，都是写苏格拉底的，到后来他就写他自己的，但是他仍然对自己大概没有信心，还是用苏格拉底的名字来发表。所以人家就学者就研究，就后哪一部分才是真的，从哪里开始算柏拉图。但是大家肯定那个绝对的理念，两个世界的划分，那绝对是柏拉图的，这是可以肯定。然后整个这个哲学的框架，这个建构也是柏拉图的，但是这个思想是从苏格拉底这里过来的。关于这个其中就是苏格拉底致死这本名著可以去看，都是专门讲苏格拉底的，是柏拉图写的。还有柏拉图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 Republic， 我们中国人把它翻成理想国，是苏格拉底的一本代表著作。这本书呢，我当时到中国去就买了一本，原来中国出版外语教学科学外语教学出版社啊，就出版了，因为很便宜我就买下来了。其实这些东西在企鹅丛书啊潘定那个博客里面都可以找到，因为它都出的 World Classic 嘛，什么亚里士多德的啦，柏拉图的，这些都有，那些比较有名提到的书，这都可以到那个书店去问，那个我就可以到这个，比如说 Chapter 这个书店去问，你说我要这些书，没有的话我可以去订。今天提到的三位哲学家与圣经的年代关系如何？这个年代关系我是这么说啊，圣经那个时候它是战国时期，孔子是主前500年前，而苏格拉底是主前400多年，也接近500年了。然后呢，他们一代一代的，当苏格拉底40多岁的时候呢，遇到了这个柏拉图，遇到了这个苏格拉底，然后呢，柏拉图跟随苏格拉底过了什么20几年，过了20几年。这个时候呢，中国是战国时代，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主前300多年是马拉基书已经写好，马拉基书跟旧约里面的最后一本书，也在主前多少年啊？主前400年写的，马拉基书都写好了。整整的主前的这个400年，这个希腊这个那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罗马帝国征服，整个圣殿前动乱的世界里，上帝没有对以色列人讲一句话，这叫做沉默的福音，沉默的福音。当然大卫王啊，这个整个旧约的历史都过去了，都过去了。我旧约最后的一本书马拉基书也比他早完成，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个年代关系就是这样。等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是主前嘛，他们已经都过世了200-300年了，都过世了。所以最后耶稣来的时候，在整个希腊已经听不到亚里士多德，听不到柏拉图了，所以有学问的人都在谈什么伊壁鸠鲁和斯多亚，这就是保罗所面对的，就是这样。所以很有意思，保罗面对的这两派，把这两派把他们怎么攻倒呢？就引用了很多，肯定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里面的精髓，反驳他们。就后来又出现了我上次讲过的，就是走在历史文化当中的基督教里面，比如说出现了好几位神学家都是用这个方法，这叫做以他山之舌来攻击他们，这个东西也是很有力的。这个是一个我要跟他讲。还有这个 罗马人不是该用拉丁文吗？是否用希腊文共用经典的？诶，这很好，罗马语是用拉丁文写的，罗马文都是用拉丁文的，但是拉丁文大量的借用了什么希腊文的词汇，明白了吗？就是重新拼了一下，希腊文那些希腊字母，那个阿尔法、贝塔、伽马，大家知道是完全不同的，拉丁字母就是 ABC 什么的，现在就是这两套，对不对？所以这罗马人呢，他所有的经济、文化、科学、艺术，所有的用语啊，都是因为罗马人本来是野蛮人，他可以讲是学希腊人都是从他们借来的，明白吗？我们现在讲，你看到。